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9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这个星期将会发表经济政策讲话以及重建美国基础设施的愿景。拜登讲话选在宾夕凡尼亚州的匹兹堡，同时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官员会谈之后表示，目前不会考虑撤销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拜登总统将会在接下来的星期三前往匹兹堡发表经济政策讲话。匹兹堡是拜登于2019年宣布参选总统的地方，同时都是美国的制造业重镇。白宫正寻求与国会合作推出总值大约$30,000,000,000的基础建设法案，预计拜登总统将在经济讲话上宣布白宫的方案。白宫声明指出，拜登总统的讲话将会专注于他对未来经济愿景以及为美国人民重建美好生活的计划。白宫发言人沙奇上个礼拜表示，规划中的基础建设项目有一部分包括传统的道路与桥梁建设，有一部分包括先进的电动车充电站，还有加强电信网络以及网络架构。12港人案中8个人从中国内地刑满移交香港后刚届满一星期，其中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至今下落不明，家属无从知悉下落。他的妹妹近日对传媒表示，从没想过哥哥回到香港之后人间蒸发，情况极不寻常。关注团体则呼吁港府应该确保被拘留者能够与家属、律师及医生见面，防止酷刑发生。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去年裁定12港人案中其中8个人偷越边境罪罪成，判监7个月及罚款10,000元。他们8个人在上个礼拜一22号刑满，即日移送香港。8个人当中的李宇轩在过去一个星期下落无从得知，惩教处和警方均未向家属交代他的位置。当局并称李宇轩拒绝家属安排的律师协助。因为停止使用新疆所生产的棉花， H&M、 耐克、 Nike 和 Adidas 等多个国际服饰品牌在上个星期四3月25号开始遭到中国网民的群起抵制。台灣總統蔡英文近日提醒北京方面，放任民間失撲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感向商業企業施壓，不會帶來任何正面的意義，亦都無助促進中國成為所謂負責任大國的目標。蔡英文呼籲北京當局正視維吾爾族的人權議題，唯有停止壓迫才能夠化解國際質疑，才能夠化解對立衝突。台湾传媒新头壳报道，台湾主要反对党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星期六3月27号在一则面书贴文中提到新疆棉花风波时，呼吁中共应该让资讯更加公开透明。台湾的缅甸侨民星期日走上台北街头抗议缅甸当局在2月1号军事政变后继续镇压民众。示威者聚集在台北自由广场旁，长达几个钟头地坐住唱歌，手持反政变标语，挥舞缅甸国旗。在这个四面楚歌的国家里面，较年轻的示威者亦都将敲击锅碗作为抗议的一种形式。据学生组织者和义工的估计，参加示威人数从1,000人到3,000人不等。一个礼拜前，台湾自由广场亦都举行过类似的集会。一个自称为大学青年祈祷委员会的团体由学生组成协助组织集会，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傍晚。台上几个人对着麦克风谴责军政府的镇压，讲述了缅甸境内那些悲惨的故事，并再现自政变以来军人策划的一些暴力事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俄罗斯涉嫌对美国进行恶意活动将会付出代价和后果。布林肯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日播出的采访中说，在美国选择的时候，我们将会采取必要措施捍卫我们的利益。他说西方盟国有一个共同承诺，即对莫斯科的行动保持清醒，并追究克里姆林宫的责任。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说，美国官员正在考虑华盛顿计划对莫斯科采取什么的制裁或行动，并与其他北约国家进行磋商。他说，当我们能够以协调方式做到这一点时候，我们就会更加强大。 雖然美國和俄羅斯很快同意延長一項核軍備控制協議，該協議將會在美國總統拜登就職後沒多久到期，但美國卻指責俄羅斯採取其他行動，包括據稱為殺死駐阿富汗美軍提供賞金、干預拜登贏得到11月份大選以及入侵美國電腦系統。布林肯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採訪時的講話呼應了拜登的講話，拜登對俄羅斯採取了比前任特朗普更強硬的立場。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多項民調指超過三成受訪者計劃移民，六成半市民對政治前景無信心。香港近兩年經歷反送中運動以及北京直接實施港版國安法，觸發新一輪的移民潮。據統計，去年經電子轉帳 EFT 的方式由香港銀行體系轉移到去加拿大銀行體系的資金超過了$347 億，創2012年有紀錄以來的新高，相當於香港銀行體系約 1.9% 的存款外流。另有兩項民意調查顯示，超過兩成和三成的受訪者有計劃永久離開香港以及移民海外。其中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六成半受訪者對香港未來政治環境沒有信心。學者分析，調查反映實施國安法並沒有為香港帶來穩定。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香港2019年经历最大规模的反送中社会运动，至到去年6月底北京首次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直接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触发新一波移民潮，引起各界关注。香港明报星期一，即是3月29号头版头条报道，不少香港人举家移民或者送子女出国读书，多间名校近日公布接受新学年插班申请。報道引述有小學校長表示，過去每年只有零星學生退學，自2019年起已經是倍數增長。他分析學界目前有兩條移動線，有直資私立學校因為學生移民準備海外升學轉讀國際學校，罕有這樣招收插班生。留港的學生家長見心儀學校有空缺，就嘗試轉校。雖然港府一直否認近年移民潮引致大量資金外流，不過路透社上個星期五，即是3月26號引述加拿大金融監管機構數據顯示，2020年由香港銀行體系流向加拿大的資金超過$347 億，折合高達$436 億加元，即是大約2693億港元，較2019年增加大約一成，數字亦都較2016年激增46%，創2012年有紀錄以來的新高，相當於香港銀行體系大約1.9%的存款外流，亦都是首次有數據顯示香港出現走資潮。加拿大反洗黑錢部門加拿大財富交易及分析中心發言人向路透社表示，相關數據只是反映了一部分由香港合法流入加拿大的資金，未有包括$10,000或者以下的轉帳、虛擬貨幣交易和其他金融機構之間的交易。前身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我們香港人計劃》最近首次進行有關香港移民潮的民意調查，3月15至18號在網上進行相關調查，透過電郵接觸民研群組成員，有5697名12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回應。結果顯示 65% 的受訪者對香港未來政治環境沒有信心，有信心的受訪者有 25%， 對於香港人未來享有的個人自由 64% 的受訪者表示沒有信心，有信心的受訪者是29%。至於香港的經濟前景，52%的受訪者表示沒有信心，有信心的受訪者有24%。調查亦都問及受訪者對中國大陸未來的政治環境有幾大信心，結果顯示58%的受訪者認為沒有信心，有信心的有28%。對於香港人的移民意欲， 調查問及受訪者而家有冇計劃永久離開香港，有21%嘅受訪者表示有計劃永久離開香港。而冇計劃離開香港的受訪者有69%。調查問及促使市民設法永久離開香港的主要原因，38%的受訪者表示是個人自由，17%表示香港的政治、個人生活水準和家人的前途，都有11%的受訪者認為是永久離開香港的原因。以政治取態區分，577名自稱非建制派支持者當中，有14%表示有計劃永久離開香港，亦都有36%表示對中國大陸未來的政治環境冇信心，對香港未來的政治環境同埋個人享有的自由，都有43%表示冇信心。對香港的經濟前景，亦都有37%的非建制派支持者表示冇信心。香港民意研究所我们香港人计划名誉总监时事评论员黄伟国表示，香港由1980年代中英谈判主权移交问题开始爆发移民潮，至到2020年7月1号国安法生效，新香港成立之后，调查结果显示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都有14%表示有计划永久离开香港，反映实施国安法并没有为香港带来稳定。
個人自由啦，非民主派支持者好冇信心係佔28%，幾冇信心係佔14%。大家見到一樣嘢好得意喎，如果我哋話非民主派支持者，即係話覺得民主對香港嚟講係阻定嘅、手硬腳嘅，或者係香港動亂嘅根源嘅話，咦？乜唔係一班人喺而家基本上坐監就坐監，或者係即係叫叫而家喺度即係叫做Belly， 即係講到佢哋即係而家喺度即係而家喺度韞住先，遲啲再審過幾人先審過情況。乜唔係覺得而家個社會咪好好咩？又唔係喎，原來你會見到佢哋特別佢哋揀一個較為一個叫做極端選項，好冇信心咩？竟然係佔多數。
黄伟国表示，调查结果亦都显示，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可能有唔同光谱，甚至内部出现支离破碎嘅分裂状态，而对个人自由冇信心，亦都成为民主派同埋非民主派支持者永久离开香港嘅主要原因。
当香港民主，大家觉得有冇咧？大家都心中有数啦。咁自由嘅话，喺国安法之下，大家都似乎觉得第一股低气压笼罩住嘅话。咁所以你都會見到，即係個人自由嗰部分咧，都成為咗無論係民主派或者非民主派支持者選擇永久離開香港嘅一個原因啦。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葉國豪表示，港人移民潮呢個議題非常重要，尤其過去幾年香港政治環境出現重大變化，香港人下一步點樣抉擇值得關注。葉國豪表示，今次調查結果好清晰，港人對香港未來的政治環境、個人自由和經濟前景等都較為悲觀，尤其是以民主派支持者對香港未來政治環境更悲觀。他又表示，民調反映只有不夠一半的非民主派支持者當中對中國政治環境有信心，在香港同類調查當中較為少見，對移民意欲的影響值得關注。
好多嘅研究者啦，或者好多嘅學者會覺得過去十年啊，香港嘅政治嘅光譜咧有好大嘅變化。除咗傳統嘅所謂嘅民主派啊，或者所謂嘅建制派，我哋多咗一個，譬如話2016年之後多咗一個本土派。咁咧好多特別係過去十年咧，好多越嚟越多嘅年輕人係可能咧對中國內地嘅政治發展咧，佢有佢自己好唔同嘅睇法嘅。所以佢呢套題目咧係特別值得攞出嚟討論啦嚇，咁到底咁呢個點樣會影響到呢個對外移民嘅影響咁樣嚇？
葉國豪表示，調查顯示有21%嘅受訪者有移民計劃，即使是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亦都有14%有计划移民。他认为是一个不好的信号，值得重视，因为人才流失会影响经济发展，亦都会对政府管治不利。但他认为香港政府似乎不是太重视。
总体有超过五分一，即21% 即係民主派嘅受訪者加埋非民主派嘅支持者受訪者啦，加埋有超過五分一，其實佢要攬住有計劃，同埋可能要準備緊喎，咁呢個比例咧，其實係值得我哋重視嘅嚇。呢、這個比例唔算低嘅，其實唔算低嚇。因為好多人可能覺得對現狀啊不滿啊，政治不滿、經濟前景不滿，係可能會抱怨啦，係可能會攬住要離開香港。但係咧，你要真係開始準備，或者真係要開始譬如話各個方面要開始預備啦，其實係代表佢對香港嘅前景咧或者香港嘅發展咧，其實係佢肯定係好失望嘅，所以先至係咁做。甚至你可以睇到咧，連非民主派嘅朋友受訪者都有14%咯，即係七分一。其實我覺得都好多嘅嚇，整體嚟睇啊，雖然佢哋嘅原因係唔一樣嚇。
由香港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擔任召集人的智庫民主思路，上個星期一即是3月22號公布每半年一次的一國兩制指數民意調查，委託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在去年12月22號至今年1月13號期間以電話調查訪問了1002名香港市民，有 32.7% 的受訪者表示有打算移民海外，比上次2020年6月的調查下跌了 1.8%，表示沒有打算移民海外的受訪者有 61.1%，比上次的調查亦都下跌了 1.4%。負責一國兩制指數研究的民主思路聯席召集人潘學志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有30%受訪者表示有意移民，對比以往的調查是有所增加，但是他認為和真正移民的人數相差甚遠。
多了的，是的，但是究竟是算不算好多呢？我又可以說這個數字往往跟真的離開的人都差很遠，即使我們去年看到淨移出是接近50,000人，49,000嘛，遠遠都不到30%，甚至10%都沒有的，這個數字是，所以是數字多了的，但是真的有多少人走呢，就是一定不會有30%那麼多的。那是不是那個中年人是不是等於中產呢？無從判斷，就是很肯定那班，那為什麼是今次會是中年人多了呢？很可能因為他們多些考慮，家庭的負擔，所以他們那個對現狀的研判可能是要多些時間才反映出來。相比而言，我們看到年輕人的移民數字就先經歷了大升，然後現在又一個大跌，所以年輕人的 impulse 的衝動就反應得快啲嘅，正如頭先 Ronnie 都提到，佢哋個變化係對政治嘅研判係個變化好大嘅。
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表示，對比1980年代的移民潮，香港近年真正移民海外的人數仍然未夠當時每年60,000以上的移民人數。他又表示，真正能夠移民的人必須是有足夠的經濟條件，因此成功移民的人是以中產和中年人士為主。以上是美國之音隊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美中阿拉斯加會談之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前往歐盟和北約尋求盟友的支持，共同商討應對中國的辦法，同時中國也在尋求自己的夥伴的支持，以期抗衡美國和西方的影響力。繼中俄桂林會談之後，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出訪中東六國，分析人士說王毅此行部分是為了尋求中東穆斯林國家對中國在新疆問題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展示中國的大國的姿態，顯示中國在世界很多地區都有影響力和存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3月24号，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欧洲会面盟友要求共同应对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中国的同时，王毅亦都抵达沙特阿拉伯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中国媒体报道说，穆罕默德表示沙特坚定支持中方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面的正当立场，反对以任何藉口干涉中国的内政，反对个别势力挑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分析認為，在中國由於在新疆踐踏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民族的人權遭到西方聯手制裁的時候，來自自稱是伊斯蘭世界心臟的沙特的更明確的支持，對中國來說是無疑是很重要。在出訪中東之前， 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中国桂林亦都进行了会面，并且从俄罗斯那里得到了支持。中俄联合发表的声明说，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摒弃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搞双重标准，在平等以及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边开展该领域对话，造福各国人民等等。3月22号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纷纷因新疆问题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这个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西方国家首度针对北京所采取的这一类的协同行动。中国在孤立中毫不讳言中东穆斯林国家对中国的重要性，解放日报旗下的上官新闻援引中国专家的讲话，在中国面临着特殊外交环境的情况之下，中东国家的这份支持弥足珍贵。波洛克是华盛顿智库华盛顿研究所的资深中东问题专家，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确实想向外界展示新疆维吾尔人的问题并不能阻止中国和很多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包括非常之伊斯兰化的国家，比如是沙特、土耳其以及是伊朗保持友好的关系。不过波洛克认为这个应该不是王毅此行的主要目的，因为在之前中国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已经成功地让很多的穆斯林国家对新疆维吾尔问题保持沉默。2019年7月北京成功地让伊斯兰合作组织十几个成员国签署一项声明支持中国在新疆的政策。土耳其是维吾尔人开展反对中国镇压活动的重要根据地，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直对中国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维吾尔人的方式提出强烈批评，甚至在2009年谴责中国在这里准准行替种族屠杀，但是2016年埃尔多安似乎改变了他的立场。在3月25号王毅访问土耳其，土耳其表示虽然两国将会加强在抗击新冠病毒以及新冠疫苗上面合作，但是他们亦都向王毅表达了在维吾尔问题上面的感受和想法。土耳其外交部长克姆什奥卢星期四亦都否认土耳其会遣返是维吾尔人。土耳其和中国在2017年签署引渡条约，去年的年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这项引渡条约，很多人都担心土耳其会向中国引渡维吾尔人。王毅在土耳其访问期间还遭到大约300名的维吾尔人的抗议，他们高举着阻止中国的标语，抗议中国在新疆打压他们的同胞。土耳其之后王毅还将会出访伊朗、阿联酋、巴林和阿曼。华盛顿研究所的波洛克说，王毅此行算不上危机的公关，更加应该是一次例行的访问，显示中东在中国外交版图当中的地位的上升。他说，中国正在是试图向所有人展示他们是大国之一，他在世界各地或者说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拥有利益与为存在。虽然中东不是中国的重中之重，但是对中国而言仍然是意义重大。一方面是因为中东的地理环境，而另外一方面中东在一带一路的项目当中的重要性，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中国对中东地区石油资源的依赖。根据中国的讲法，中国目前已经和19个中东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文件，王毅访问的所有六国都已经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协议。在中国的十大原油供应国当中，有六个是中东国家，其中沙特是最大的原油供应国。根据中国外交部的介绍，王毅这次中东之行的议程和目的有三个。第一，同对方深入进行战略沟通，推动落实习近平主席和各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是各国重大发展战略的对接。第二，支持地区国家抗疫以及经济社会恢复发展，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探讨双方互利共赢的合作。第三，就地区事务特别是热点问题和对方交换意见，为维护中东和平贡献中国智慧。根据王毅3月24号在接受阿拉比亚电视台专访当中透露的讯息， 中國似乎要在中東很多的熱點問題上發揮作用，包括推進政治解決敘利亞、也門、利比亞的熱點問題，幫助落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兩國方案，討論制定美伊恢復履行伊朗核協議全面協議的路線圖以及時間表。在以巴問題上，王毅說中國計劃邀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平人士到中國舉行和平會談，不過耶路撒冷郵報3月24日報導說中國還未有與以色列外交部或者總理辦公室就和平會談事宜取得聯繫。2017年中國曾經在北京舉辦過類似的研討會，當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執行委員會委員馬格拉德尼以及是以色列副議長、議會兩國方案小組的組長巴爾率團體前往北京。不過華盛頓研究所的波洛克認為這個只是一個象徵性的姿態，這樣的會議不會太嚴肅，參加的人員級別亦都不會很高，因此亦都不有任何的結果。波洛克認為鑑於中東的複雜局勢，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面，中國應該仍然是會保持之前的原則，與中東各方保持關係，避免選邊站或者捲入任何一種的衝突當中。波洛克說中國不想在各種衝突當中選邊站，他是希望與伊朗以及沙特阿拉伯、以色列人以及是巴勒斯坦人以及任何其他有爭議的國家保持良好的關係，中國人不想糾纏於任何一方而被迫採取立場支持一方或者反對另一方，他們的利益將會繼續主要是經濟上以及是象徵性的，表明他們是一個強大的國家，而不是認真參與調解或者參與任何的區域衝突。3月26日王毅已經抵達伊朗，伊朗媒體報道說預計兩國將會簽署一項長達25年的戰略合作協議，值得一提的就是伊朗和中國目前都是遭到美國的制裁。伊朗外交部日前表示非常歡迎以及重視王毅的訪問，王毅屆時將會與伊朗總統魯哈尼、伊朗外長扎里夫分別會談。華盛頓研究所的波洛克認為伊朗核協議必然成為王毅以及是伊朗官員會談的主要議題之一，而且中國亦都會好好地利用這個機會來破壞拜登政府希望就協議重新談判的努力。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並且對伊朗實施極限的施壓，美伊關係再度緊張，拜登政府上任以來雖然已經表達了調整對伊朗的政策，重回伊朗核協議的意願，但是美伊兩國關係到目前為止仍然未有任何的改善跡象。除了伊朗之外，王毅此一次訪問的6個國家當中，沙特以及是土耳其都是與美國關係出現摩擦，土耳其因為購買俄羅斯防空系統事宜令到美國不滿。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上任初期表示土耳其的行為不似一個美國的盟友，他還說美國將會重新考慮是否就土耳其購買俄羅斯防空系統對他進行進一步的制裁。去年12月美國就土耳其從俄羅斯購買 S-400 地對空導彈系統一事對他的國防工業實施制裁，這些制裁當時就得到了美國國會兩黨的支持，並且最終通過了通過制裁打擊美國對手法案的實施，這個是該個法案首次被用於打擊北約的成果，土耳其方面真是聲稱此舉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沙特亦都在美國制裁之下，今年2月美國國家情報局局長辦公室公布了一份解密的情報報告，報告認為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批准了綁架並且是殺害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沙特記者卡舒吉。雖然沙特王室仍然矢口否認，拜登隨後公布了對多名的官員的制裁案，包括經濟、個人、旅行的制裁。拜登還對沙特國王系喊話兩國關係即將發生重大改變，所有的規則亦都將會改變。不過3月1日美國國務院表示美國和沙特阿拉伯的關係重要，美方正在重新校準雙邊的關係，但是不尋求關係破裂。華盛頓研究所的波洛克說雖然中國在大陸提升和中東國家的關係，中東國家亦都希望發展和中國的關係， 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在美中之间选边站。他说除了伊朗坚定反美之外，沙特以及土耳其依然致力于与美国发展安全关系。阿联酋、巴林以及阿曼与美国的关系亦都很好。继阿联酋、巴林和以色列建交之后，阿曼亦都有可能与以色列建交，而美国对这样的发展态势感到满意。波洛克表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确实是呈收缩态势，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就要想退出中东，因为中东仍然是美中大国较量的区域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
中共主管外交的最高官员杨洁篪在美中高官会谈中的强硬发言，尤其是被中国传媒称之为所谓的金句，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不单止在中国国内掀起一轮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亦都为有利可图的商人提供了绝佳的商机。一些所谓展现中国主权尊严、鼓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商品在网上出现，观察人士称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他们商业手段可能得到当局默许或者认可的，但这些商品就好像又抬头的民族主义热情一样，注定只会是昙花一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在3月18号美中两国高官在安克雷奇会谈的开场白当中，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对美国官员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被认为是中国一段时间以来战狼外交表现的高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开场白中就中国在新疆、香港和台湾事务上所采取的行动，以及中国对美国盟友的经济胁迫表达深切关注之后，一位中国最高外交官就做出了态度强硬的回应。杨洁篪不单止批评美国的民主、人权和价值观，反对美国在新疆、台湾、香港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还说你们美国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跟中国讲嘢，因为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杨洁篪的强硬措辞，尤其是他所说的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一时间迅速成为中国传媒广泛报道和引用的标题，并得到大家赞赏和支持。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微博刊发了一张图片，上面是1901年9月7号当时的清朝政府代表同、德、法、英、美、俄、日、意、澳等11个国家驻华公使签署辛丑条约时的照片。条约要求清政府连本带利赔款9亿8000多万两。下面的照片就是2021年3月18号美中两国最高外交官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双边会谈的现场。人民日报配发的文字说，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讲嘢，你哋从实力嘅地位出发同中国讲话。呢一张跨过咗120年嘅两张照片被点赞嘅人数超过咗196万。上海报业集团嘅新闻晨报微博喺转发呢两张照片时配发嘅文字称，1901年11个国家列强让中国签下丧权辱国嘅辛丑条约，2021年嘅时候，中国在高层战略对话中告诉美国，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跟中国讲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的。两个甲子120年的轮回换了人间。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3月19号发推文称，整个中国社会都厌倦了美国的傲慢、双重标准和流民的行为。杨洁篪和王毅在阿拉斯加的强硬回应获得到中国公众的广泛赞赏。中国的观察人士称，中共最高外交官在同美国同行会谈时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和言辞，一方面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大国地位，而 另一方面亦都係讓國內老百姓睇睇佢哋係點樣喺度同美國打交道時捍衛國家主權，義正言辭地與美國針鋒相對㗎。北京嘅資深媒體人李大同對美國之音話：楊潔篪脫口而出嘅中國人唔吃呢一套，除咗會令到《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之流著弱之外，對中國有冇好處呢？符合中國嘅國家利益嗎？令人莫名其妙。
當然就是煽風點火啦，就是在推動呢個東西。
华盛顿报道，佢话当然就系煽风点火啦，就系喺度推动呢样嘢，对中国并冇乜嘢好处。佢话一个国家喺处理国际关系时，靠嘅系硬实力同埋软实力，亦即包括经济、军事在内嘅硬实力，以及文化、外交等软实力，寻求和平与妥协，創造良好的國際形象和威望。北京的活動人士胡佳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胡佳說他們在這裡把握著這個機會，一定要在這個階段令到中國老百姓知道中國現在的統治者是在這裡維護國家利益，維護民族尊嚴。因為今年畢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一定要在這方面突出我們中國已經和美國平起平坐了。胡佳認為中國外交高官強硬的表態在官方傳媒的宣傳機器在國內進行廣泛報導之後，勢必會帶動中國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反美情緒。他說中國當局希望他們的宣傳能夠令到中國的老百姓感受到中國外交官在美國的表現，就好像是在上金嶺又打了一場大敗美軍的勝仗一樣，讓到中國人民無比喜悅，揚眉吐氣。胡佳話：中國前一段時間播放大量嘅抗美援朝、反美嘅電影、紀錄片，就係喺度表達中國對美國政府嘅不滿情緒。胡佳強調，中共掌控住宣傳同埋輿論嘅工具，對互聯網實施嚴密嘅控制同埋監管。中共利用佢哋嘅宣傳工具操縱同埋引導輿論走向，喺同美國關係緊張嘅時候，鼓動老百姓去反美。在中美關係緩和及好轉的時候，又向老百姓展現兩國的友好。北京資深媒體人高宇說，在外交場合說中國人不吃這一套的這一句話不是很文明，頗有一些江湖的氣，可能會鼓動到國內民粹主義的反美情緒。
你這是講什麼？就講全都是我們不吃那一套，那全國就是搞民粹，而且用那种江湖的语言来讲，宣扬的是民粹主义，这个对你现在对年轻人的成长啊的对中国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平的提高，特别讲政治，你这不是在讲政治。
他说他们讲我们不吃这一套，这个全国就是搞民粹，而且用江湖的语言来到宣扬民粹主义，这样对年轻人的成长，对中国一般老百姓文化水平的提高是没有益处的。亦都不是在讲政治，中国政治现代化这样能够搞些什么啊？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冷杰甫教授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大得令人羡慕和钦佩。中国外交官在国际交往中可以硬气，但硬气要妥当合体。中国最高外交官强硬态度对国内不同群体带来的影响亦都不同的。他分析说，
他这个说法对国内的思想认识不到位的人呐、啊，这个民族主义这种东西有点影响。你痛快呀，你美国算什么？你算老几呀？我们不吃那一套，真正的文化素养很高，外交立场很正派的，很有分寸、有礼貌的人来说，并不会怎么。
他说他的强硬态度表达对国内思想认识不到位的人的民族主义有些影响，有些刺激。因为痛快啊，美国算老几啊，我们不吃这一套的。但是对真正文化素养很高、外交立场很正派、很有分寸、很有礼貌的人来讲，并不会认同。冷杰甫教授说，对中国国内一部分民族主义者的刺激作用不是良性的刺激，是不好的刺激。他建议中国外交官未来同美国对话时要提高策略和修养，既要合理正当地表达意见，又要令到对方钦佩。杨洁篪的金句，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不单止激起一些中国民众反美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亦都为商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商机，将这种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转化为真金白银收入囊中。有商家火速推出印著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Stop interfering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无资格居高临下和中国说话等字句的商品，包括 T 恤、手机壳、帆布包、雨伞、打火机和水杯等迅速上架，在中国网购平台淘宝、京东、拼多多等上出售。以京东网上的价格为例， T 恤的标价在人民币30-60元之间，帆布包在46-178元之间，雨伞就在98-188元之间，手机壳在22-66元之间。根据中国传媒环球时报报道，淘宝网站上出售手机壳的商家已经收到了几百个印着这些字句的手机壳订单，另外一个商家印制了300件印着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等字句的 T 恤。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是共产党主宰的威权国家，没有真正的民主言论和表达自由，一些敏感的政治词汇例如89、64、天安门事件在中国被视为禁忌，不允许民众公开表达，哪怕是出现在衣服、肉品上也不得。北京观察人士胡佳说，如果一个公民在衣服上印着不自由、无宁死、无代表、不纳税等字句，他很快就会被当局扣押，衣服被没收。但是他说，如果商家在商品上印制带有政治意义的字句却能够畅销无阻，一定是中共的审查制度对该商品网开一面，甚至是在背后推波助澜。
我国政府是非常非常的忌讳某种政治性的那种口号宣言出现在大众的产品之上的，因为你出现这种口号，你就有可能其他的口号也会跟这个就跟风来。民族主义必须可控，不能失控，失控的话它变成街头行动了，那就麻烦了。中国是不能允许这样的行动。
他说，我国政府是非常非常忌讳某种政治性的口号宣言出现在大众产品上的，因为出现这种口号之后，其他的口号亦都可能会跟风。对中共来讲，民族主义必须可控，不能失控，一旦失控变成街头行动，那就麻烦了。中国是不能够允许这样的行动的。北京资深媒体人高宇说，这些印着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等字句的商品能够在网上兜售，首先就是国家在这里推波助澜进行炒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当局的默许，利用商家之手在这里对民意进行推波助澜。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冷杰甫教授说，他反对一些商家为了谋取个人商业利益来到掀起一种社会思潮的做法，他认为这种投机行为不妥当，政府不会鼓励。
所以出现这么个情况，纯粹是商人他们想制造商机来抓住这商机想发财，这个是有损我们国家形象的，这种疯狂的方式是完全不必要的，这对政府来说起了帮倒忙的作用，是不好的。
他说，出现这种情况纯粹是商人想在制造商机，把握住这个商机想发财，这种做法是有损我们国家形象的，这种疯狂的方式是完全不必要的，对政府来讲起到帮倒忙的作用是不好的。冷杰甫教授说，他希望商人能够从正面去帮助政府和美国去打交道。他说，我们的外交官和商人的一言一行要有利于我们和美国和平共处，团结共同前进，共创世界美好未来，无必要去争取什么我高你低或者你高我低。他说，中国要正确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不要掀起一些不正当的情绪或思潮，要避免和美国对抗。北京的资深媒体人李大同认为，杨洁篪的金句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在网上非常流行，但这种热卖可能会是昙花一现。
商人嘛，商人他总是 要挣钱的嘛，他觉得这种 T 恤可能 要卖钱，他就赶紧生产几个，如果没人买他就拉倒了嘛，就这么简单的事儿，自发行为，自发赚点钱，很快就烟消云散，有点黑色幽默的意思在里头，其实大家不把这当回事。
他说，商人嘛，商人总是要赚钱的啦，他们觉得这种 T 恤可能要卖钱，赶紧生产几个， 如果冇人買就將會拉倒啦。呢個自發行為賺一啲錢，但好快就會煙消雲散，有啲黑色嘅幽默。其實大家都唔好當呢個事情咁認真去睇。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楊明發自華盛頓嘅報導。2020年中國的生育率再創新低，在中國出生人口過去幾年逐步下跌的同時，新疆的數據更加是令人質望。據官方的統計，新疆的出生率在2017年到2019年期間下降幅度達近一半，人權人士和一些獨立報告都認為，這些數據正是印證了中國政府正在對維吾爾人實施包括強制絕育在內的種族滅絕政策。但是中國政府稱新疆人口增長下降的原因是計劃生育的嚴格執行和婚戀觀念的改變。怎樣去解讀新疆的出生率下降呢？在中國政府對漢族全面開放二孩政策之際，為何在新疆加強落實計劃生育政策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報導。
根據中國政府發布的統計年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人口增長從2017年開始急劇下降。在2017年到2019年期間，新疆的出生率從 15.88% 下降至 8.14%， 即是每1000人的新生兒數量從2017年的 15.88 人減少到2019年的 8.14 人，減少近五成。新疆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同期亦都大幅下降，從2017年的 11.4% 是下跌到2019年的 3.69%， 下降的幅度是超過 67%。 雖然中國全國範圍的出生人口都在下降，但是新疆的跌幅遠大於全國平均水平。西藏、廣西以及內蒙古這三個民族自治區的出生率是2017年以來亦都呈下降的趨勢，但是降幅是低於全國平均的水平。而另外一個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出生率在2019年還有微幅的上升。新疆統計年鑑的數據顯示，一些地區的人口增長萎縮比全疆平均是水平嚴重，特別是一些維吾爾人為主、農村人口佔多數的縣市，比如是在南疆維吾爾人口佔 97%、 鄉村人口比例為 78% 的和田地區，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長率到2018年分別是只是有 8.58% 以及 2.96%。 而這個地區在2017年前的出生率以及是自然人口增長率分別是在 20% 以及是 15% 以上。新疆仲未發布的2019年各地的統計數據，從目前仍然可以在網上公開查閱的各縣市發布的2019年社會經濟統計報告推斷，和田地區2019年的人口增長情況可能不容樂觀。比如和田地區下轄的策勒縣公布的統計報告顯示，該縣2019年的人口增長較上年繼續下降，出生率為 6.54%，人口自然增長率跌至負的 0.05%。 美國維吾爾協會主席伊利夏提認為，中國政府對強制維吾爾婦女絕育以及墮胎，以及將大量維吾爾人尤其是男性逮捕判刑或者是關入集中營，是造成新疆維吾爾人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他說這個證明種族滅絕正在發生，他對美國之音表示，這個證明了種族滅絕正在發生。他說中國政府是通過這些年鑑上面的數據是證實了有關的指控。之前一些研究報告以及媒體的調查報告，通過分析中國政府數據以及文件，以及對數十名被拘禁者的採訪，認為中國當局近來通過採取廣泛而且系統的強制節育以及絕育措施，加強對維吾爾等少數民族的生育控制，進而推論這些行為正在是某些是某種形式的種族滅絕。中國方面否認這些指控，聲稱新疆維吾爾人口在2010年到2018年期間保持快速的增長。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官网是天山网在一月发布的一份新疆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说，新疆维吾尔人口从2010年的1017万人增加到是2018年的1271.84万人，增幅是 25.04%， 高于其他民族以及汉族。 人口学家赖国空巢一书的作者亦附言认为，新疆出生人口大幅下跌的原因是多方面，一方面中国的统计数据有问题，一方面新疆的教育后来居上，生育观念改变，婚姻延迟，城市化率亦都有快速的提高，还有西方认为是集中营，中国方面所称的再教育营，导致分居亦都影响了一些生育。他认为强制堕胎及绝育的情况存在，但不是导致人口增长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官方报告对新疆2018年来出生率下降给出了三个原因，一是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对违反规定多生的进行处罚，对实行计划生育的给予奖励以及社会保障，其次就是民众分育观念改变，晚婚晚育，人类是人数是上升，第三就是宗教极端思想得到有效的压制。新疆的计划生育政策亦是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一直以来对少数民族实行相对汉族较为宽松的政策，除特殊情况之外，汉族城镇居民最多可生育一孩，农村居民最多两孩，少数民族城镇居民最多可生育两孩，农村居民最多三孩。在中国2016年后全面取消一孩政策之后，推行二孩政策之后，新疆2017年修订了自治区的计划生育法规，实行统一的成二农三的政策，并且要求各胎之间的时间间隔至少三年，同时规定超过生育额度的征收社会抚养费金额为当地上一年度人均收入的三至八倍，并且回溯过往。虽然新的政策只是有乡城乡之别，没有民族身份的区别对待，亦没有改变少数民族家庭可以生育孩子的数量，但是在汉人生育率以及是生育意愿普遍不高的情况底下，回溯过往的严格执行恐怕更多针对是维吾尔等少数族群体。上述的官方报告亦都表示，计划生育过去在新疆落实不到位，尤其是南疆，一些人对计划生育存在着抵触，导致出现大量计划外的人口。如果计划生育政策过去是没有严格落实，这样这一次又是如何做到呢？部分仍然可以查询的地方政府公告显示，自新的规划报告之后，各地根据自治区党委亦是卫生计生委的通知，对1992年以来的违法生育情况展开拉网式的核查以及是专项治理。各地的目标大致上是对往年的违法生育的侦查率达到 99% 以上，立案率至少 80%， 期限率的结案率至少是要有 75% 以上，并且实现某段时间内的政策外零生育。从这些公告推断，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达成了指标，大体上是采取了以下的措施，对于清查出的违规生育者是施以征收、社会抚养费等惩罚措施，在已婚育龄妇女当中推行放置接环育，或者是进行输卵管结扎手术等长期有效的避孕节育措施，对已婚育龄妇女进行孕检亦是查核，对放弃生第三个孩子的农牧民给予补贴奖励，实行一票否决制，将党政干部的考核晋升和落实计划生育指标的情况挂钩。这些落实计划生育指标的手段包括奖罚、上环节育、绝育、强制引产以及是一票否决，在一孩政策的时期的中国其他省份都实施过，但是专家说新疆的情况不一样。英国纽卡斯尔大学人类学家汉学教授芬利曾经在新疆做过田野调查，认为新疆这次的政策可以推进落实，是以残酷措施为后盾。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自2017年起在新疆特厥语穆斯林群体，以至于是大多数人都会竭力自我审查或者是改变行为，以免被投入当地的再教育营，被法外拘留。他在2018年从新疆回来之后，就开始记录这种的国家恐怖情况。当大家都知道有多达100万维吾尔以及其他人被拘押在这些营里面的时候，知道不少是因为超生被关入去 他们就不敢多生孩子，亦都不敢反抗政府胁迫性的生育控制政策。美国罗斯豪迈理工学院的新疆问题专家葛罗斯亦都持类似的观点，他说和政府之前对维吾尔人以及哈萨克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不同的，就是最近的这场行动以严惩惩罚为支撑，他们有大量的证据显示超生的夫妇会被关押，主要是以再教育的形式。美联社去年的一篇调查报道，透过对新疆当地政府文件的梳理以及30名被拘押者当事人的采访，报道中认为中国政府有计划地针对维吾尔等少数族裔实行人口控制，中国否认相关的讲法，中国声称那些是再教育营，是教育职业技术中心，目的是为了去极端化，亦是帮助地区脱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今年的国际妇女勇气奖被授予21名女性，其中7人死于阿富汗境内发生的有针对性的攻击行动。
That's why the equal rights and dignity of women and girls is a foreign policy prior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When we design our foreign policy with the rights and needs of women and girls in mind, our policy is more effective, more humane, and more likely to make a lasting difference.In people's lives.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有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参加的国务院颁奖仪式上面说，15年来国务院向世界各地的女性颁奖，她们展现出了非凡的力量和领导力，倡导和平、公正、人权和性别平等。获奖的女性包括白俄罗斯的玛利亚·科列斯尼科娃，她和她的合作伙伴对亚历山德罗维奇卢科申科的26年统治发起了历史性的挑战，在有争议的选举之后勇敢地面对监禁。翁菲菲是脱颖而出的缅甸领袖，她的展翅学会组织促进不同民族和宗教群体之间的青少年进行交流，推动和平建设和和解。另外一位得奖人是喀麦隆的马克西米连恩窝宝贝，他倡导人权，在公民社会活动人士中是一位大胆发声的人士，经常牺牲个人的安危以推动和平解决喀麦隆的内战。王宇是中国著名人权律师之一，由于为活动人士辩护而面临逮捕和监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朱莉安妮·卢生月是一位起住带头作用的女性活动人士，为反对基于性别的暴力而斗争。其他获奖人包括哥伦比亚的马耶丽斯、安格拉里塔、危地马拉的艾丽卡·艾凡法官、伊朗的少雷·巴雅特、尼泊尔的穆斯坎·哈特恩、索马里的扎克拉·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西班牙的爱丽丝·雅斯卡摩洛修女、斯里兰卡的拉尼塔·加纳拉贾克、土耳其的加南古鲁和委内瑞拉的安娜·罗萨里奥·孔特雷拉斯。布林肯国务卿指出，人权最易于遭受侵犯的往往是妇女和女童，他说正因为是如此，妇女和女童的平等权利和尊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优先的事项，当他们考虑到妇女和女童的需要而设计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时候，美国的政策会更加有效、更加人道，也更有可能为大众的生活带来持久的改变。布林肯国务卿对得奖人说，你们令到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公平、稳定、和平和自由，美国为站到你们这一边而感到自豪。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